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章51到56节。我来读。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阿们。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叫叙加的城，住着一个妇人。妇人住的城里有一个叫雅各井的井水，是共用的，不仅村民，连牲畜都喝着井水。妇人跟往日一样，为了打水，中午到水旁出来，一个人在井旁，看起来很疲惫，好像是个客旅。因为妇人平时不跟村里人沟通，过着孤独的生活，没有意识到客旅自己独自打着水。然而坐在井旁的客旅向妇人搭话，向他要水喝。妇人很惊讶，冷冰冰地回复客旅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当时加利利位于以色列的北部，中间是撒玛利亚，南边是犹大地区，从北到南部的犹大地区要通过撒玛利亚经过只需要3天的时间。然而犹太人不愿意穿过撒玛利亚，而是要越过约旦河，以2倍的距离转来转去。当时犹太人不仅不和撒玛利亚人一起使用器皿，也不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是禁止他们与撒玛利亚人接触和对话的。但是犹太人不愿意接触的撒玛利亚人地区本来也是犹太地区，撒玛利亚人也是住在撒玛利亚中部地区的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分支。然而直到耶稣当时的时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还像仇人一样彼此不相往来。可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样的，本来是统一王国的以色列，在所罗门王国之后，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分裂为南犹大，其余分为10个支派分裂为北以色列。虽然北以色列在人口和国土等各方面都领先于南犹大，但以色列信仰的中心圣殿位于南犹大耶路撒冷，所以被分裂之后，北以色列在撒玛利亚建坛，不允许北以色列的人去耶路撒冷献祭。然而时光流逝，北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被亚述灭亡。占领北以色列的亚述因民族灭绝的政策，为了灭绝北以色列的种，强迫他们民族移居，让他们与当地人结婚，因此在北以色列纯粹的犹太血统从此销声匿迹了。如此一来，公元前586年南犹大也被巴比伦灭亡，过着俘虏生活。经过了一些岁月之后，归还了故乡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们认为只有自己是保存了纯粹血统的圣洁的种子，相反没有保存纯粹血统的撒玛利亚人被称为像狗一样的家伙，藐视和慢待他们。在拉比中甚至也认为 吃撒玛利亚人的饼就像吃猪肉一样，认为是可憎的。撒玛利亚人也是把犹太人看作是仇恨的对象，藐视他们，并且犹太人从被掳归还起，耶路撒冷变成了废墟。犹太人为了重建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这是撒玛利亚人要求自己也参与圣殿的重建，但犹太人拒绝和外邦人通婚的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不能参与圣洁的圣殿重建工作，就拒绝了。因照这样的事件，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敌意更加深了。敌视和彻底的无视使他们的关系一直延续到耶稣时代。路加福音九章里面出现耶稣想要通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的事情，他打发使者在前头走，然后听到通知说不能通过耶路撒冷的消息，向拒绝耶稣的撒玛利亚人雅各和约翰表示愤怒，因此他们提议火从天上降下来审判他们。但是主责备主张震怒审判的雅各和约翰要绕过别的村庄向耶路撒冷去，连接触和对话也禁止的。在撒玛利亚土地上，耶稣坐在雅各井旁，向一个妇人要水喝。接受主请求的妇人无法理解犹太男人怎么会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于是他问，作为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对妇人提问，耶稣如此回答，约翰福音四章十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给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即使听到妇人问为何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来往的提问，可是耶稣回答的却是关于活水的内容。然后听到耶稣回答的妇人与耶稣继续着答非所问的对话，听到他说可以给活水，妇人说为了不要让他来打水，求耶稣给他活水。耶稣又要求妇人叫她的丈夫来，妇人回答说她没有丈夫。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与你生活在一起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与耶稣交谈的妇人从耶稣身上开始感受到了与平时自己所知道的犹太人不同的，终于然后把知道他一直隐藏的自己过去的生活说出来的耶稣才认出他就是先知，然后询问了对于平时自己疑问的礼拜的场所。女人指责的问题是，犹太人认为应当在耶路撒冷礼拜，而撒玛利亚人则认为应当在基利新山礼拜，问题就是应当在哪里礼拜。耶稣回答妇人的问题说，时候将到，不是在基利山上礼拜，也不是在耶路撒冷礼拜。耶稣这么说是因为即将会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难以及复活，然后成为神临在的圣殿。通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到目前为止，对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来讲，特定了礼拜场所是很重要的，但从今以后有圣灵同在，耶稣作为教会的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礼拜是更重要的。因着分裂、歧视、排斥而形成的礼拜场所并没有合而为一，不分种族和贫富差距，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有属灵的临在。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向神献上的是心灵诚实的礼拜。听到主话语的妇人没有多久 就感觉到了长期以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消失了，同时领悟到正和他说话的就是主，认出耶稣是弥赛亚基督。然后这个妇人丢下水罐子离开，跑到城里去告诉人们他遇见了耶稣，遇见了主。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正和他在一起的另一个男人又和他住在一起，只是在延长着他肉体生命的一个女人。而他的生命里面却有对真正的生命的渴望。一生被藐视受委屈的妇人，他一生过着没有满足的饥渴的生活，然而在与耶稣的对话当中，不觉之间他里面充满了活水，并且流淌出来。从那妇人流出来的活水不仅传达给了本人，也传递给了妇人那里听到弥赛亚信息的邻居。通过主听到生命之道的撒玛利亚人就求耶稣与他们同住，并接受了撒玛利亚人的请求，就在撒玛利亚人停留两天，传讲了天国的福音。由约翰福音第四章可知，撒玛利亚人并没有要求什么神迹和大启示，他告白耶稣基督的话语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救世主。由犹太人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也渴望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基督。无法暴露自己存在的妇人和被犹太人藐视的撒玛利亚人抛开偏见，听了两天犹太人耶稣基督永生的话语，他们就真诚地告白耶稣是拯救世界的弥赛亚。一天，一个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他如何才能获得永生。耶稣回答他的问题说，唯一良善的是神，告诉他要正确认识神是谁，并遵守他的话语。意思是走入永生之路得救的资格就是遵守主的话语的诫命。遵守诫命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去遵守摩西所传的十诫，这并不是说字面上去实施诫命，并不是要保守外形外在上的遵守，而是要充分理解诫命的原意，并按照其精神去生活。年轻人听了耶稣的话没有听明白，又问他该遵守哪条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不可做假见证。他还说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听到耶稣的话，年轻人问是否还有其他的诫命他不知道。尽管他从小就遵守了刚才耶稣所说的所有的话，他认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诫命必须遵守才能够获得永生。耶稣回答了这个青年人的问题，就对他说，是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在讲述同一事件的路加福音当中，这个年轻人被介绍为是富有的有尊贵的人，他拥有财富和荣誉，要遵守诫命，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但他有属灵的渴望，他的灵魂也常常是饥渴的。再加上虽然他不确定得救，但没有人能够给年轻人解决他的问题，他的疑问。于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当他听到耶稣说要变卖他的所有分给穷人的时候，因为他拥有很多财富因此而忧伤。这个年轻人和其他法利赛人一样，认为凭着功绩能够达到义，但他先要做的就是正确认识良善的神， 并且要跟随良善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年轻人问他必须做什么事情才能有资格获得永生，但耶稣唤醒了年轻人隐藏在他内心的固执和伪善。永生是指参与永生神的生命，永生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得到。但是这个年轻人问他必须积累多少德行才能够获得永生。然而年轻人歪曲思想的根源起源于错误的教育。当时在拉比当中，他教导说有些诫命是可直达永生的，那么有些诫命是可以违背的，是对永生没有任何妨碍的。他们祷告说需要通过补助祷告、背律法和背诵诗篇、恭敬老人等可以获得永生。所以这富有的青年想得到神的认可，想知道还有什么高尚的行为可以让他得以永远生活在神的国度里。耶稣对青年说，如果想要完全，就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里完全的希腊语的意思是 telos， 不是指道德上的完全或者没有罪，而是指人生最终目标上的神性的完全，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意思。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如此见证，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是凭着人的意志可以达到的，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才可能达到完全。耶稣话语当中只有卖了你的所有分给穷人的话语留在了青年的心中。然而耶稣对青年所言的要点是你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对青年所传的话语的一个焦点。得救和永远不是出于律法的形式，而是要脱离人们内心当中隐藏着的固执和伪善。跟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一个核心的教导。脱离内在隐藏着的固执和伪善，与主有人格性见面的基督徒对主的话语不会只看作律例，因为是希望自身内在的空缺都由神的话语充满。神的话语不仅是活泼的，也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心意都能辨明。主希望我们在各自的生活现场与主同时，与主同生。没有哪位父母在吃饭的时候给已经长大的孩子喂饭，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一定是身体和内心有病痛需要照顾。主希望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我们，在相信神的儿子的信心里长成基督的身量。几十年来往来于教会不足以让我们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正如在井旁遇见耶稣的女人听到主亲自对她讲福音的撒玛利亚人那样，需要告白主是世上的救主的信仰转折点。从小遵守律法长大本应该受到称赞的青年，他所拥有的财产成了他的绊脚石，因此感到伤心难过。有很多财物并不是不好的，有的人虽然卖掉所有的分给穷人也达不到完全。重要的是依靠我所拥有的 超过神的人，那么他的人生当中就会因此有伤心，有忧虑。我人生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是否有隐藏在里面的偶像呢？每天正直地在神面前要查看自己。那么需要查看自己的优先顺序是什么，然后要查看隐藏在我们里面的偶像是什么。当我们每天正直地在神面前查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在神里面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我们人生的任何优先顺序都不能代替十字架的爱。我们要选择的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单单服侍耶稣基督，跟从他，让我们过跟从十字架的生活。因为主为了给予我们永生的生命来到了世上，相信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交通的人，已经生活在富有的青年所愿的永远的生命当中。加略人犹大背叛的亲嘴，使耶稣被拿着刀和棍棒的人们带走。耶稣在经文55节当中如此说，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虽然很多时间主都在圣殿里教导，但犹太宗教领袖并不承认他是救主，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信念当作偶像来崇拜，理所当然结果是他们耳中听不见主生命的话语。他们用心灵寻找机会要抓住主。如果耶稣实行了不法，当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逮捕他。但因为主并没有做不法的事情，所以他们选择的时间是黑夜。然而这一次也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是当神的时候满了，主将自己交托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主是可以随时召唤12军团的天使保护自己。当时驻扎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罗马军团有6000名步兵和700名骑兵组成。如果耶稣告诉彼得的12军团的天使用罗马军团来计算，就是一支由72000名步兵和8400名骑兵组成的庞大军队，是一支能够征服拿着刀和棍棒的士兵的更大的军队。但耶稣因为要应验圣经中的预言，所以他选择了软弱无力的人们。主选择的是内心没有永生、被世俗的事物所占据的软弱无力的我们，正是为了拯救我们而做出的选择。之后的时间是属于加略人犹大和他的同谋者们。同样的内容在路加福音22章53节如此记录，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为了完成救恩，主在黑暗的权势下暂时停留，但主并没有完全处于黑暗的权势之下，而是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现在我们每天在生活中等待着应许要再来的主。没有人知道主再来那一天和再来会在哪里再来，但主在2000年前每天所教导的话语已经抓在我们手中，在我们耳中听到，在我们眼中可以读到了。我们今天能做的选择就是等待主再来，相信主已经告诉我们的话在我们生活的现场。 这一周你会因为抓在手中的而感到悲伤、担心、忧虑吗？是否要成为留下水罐抛去船桨今天与我同行的主的人呢？选择取决于各自的决定。然而在今天的经文第56节后半部分，根据记录，耶稣被捕的现场，所有门徒都抛弃了主逃跑了。门徒们告白主是永生神的儿子，还承诺即使死也不会背叛主。有人削掉了一名威胁耶稣的人的耳朵，试图保护耶稣，但门徒们看到主被无猎的抓住，吓得魂不附体，于是就都逃跑了。承诺永远不会背叛主的门徒的形象，从他们的形象当中看到了我们自己。因着新冠病毒的恐惧和由于大流行的行动受限为借口躲在当中，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时期作为神给予我们的属灵成熟的机会，不作为重新找回失去的爱的机会，如果只是任由时间流过，就无法否认我们和那些离弃主逃跑的门徒一样。在过去的一周和九月里，需要自己诊断是否以新冠疫情的现实为盾牌隐藏在其中。主没有逃跑或躲藏，耶稣有能力叫来12个以上的天使军团，但主没有以弥赛亚的身份掌权，也没有享受荣耀。尽管他拥有惊人的力量，但他还是软弱无力的被捕。现在世上所有跟随主的教会和世上所有主的子民都必须与主一起走这条路，不惧怕苦难。正如在熔炉中久经考验的陶器变得更坚固一样，我们这些人需要作为基督的勇士，必须继续信仰的赛跑，直到主来。虽然有困难，也不要担心忧虑，也不要害怕，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我们也可以得胜。在一周生活当中，有时会遇到令人愉快欢喜的事情，有时会遇到困难和苦难的事情，有时会遇到想要放手和回避的事情。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与主同行，在主的话语中得到新的力量，继续过着分享主赐给我们的活水的生活。不要忘记，耶稣是我的救主和我生活的中心。希望在这一周里，因着主的话语吃喝，过着蒙福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亲自来到一生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满足的饥渴的女人身边，使她内心充满心灵和诚实，将永生的活水作为礼物赐给她。对于苦于如何能得到永生的生命的青年，劝告他要放弃内在隐藏的部分，跟随主，也是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求主不要让我们愚蠢的选择抓住应当放手的，放掉本应抓住的，让我们不要拒绝今天来到我们心里的主，不要为主的话忧愁悲伤。正如耶稣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也跟随主过好这一周。耶稣虽然随时都能得到天君天使的保护，却被那些拿着刀棒的人软弱地抓住了，是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并完成救赎的一种选择。耶稣用他的一生证明神还活着，并在履行神的应许。现在我们也决心按照主教导我们的话语生活，即使我们不祈求爱和成圣，也不要忘记作为爱和圣洁的本质的主 与爱的存在相称，已经爱着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成为被爱的存在。即使苦难和焦虑磨练着我们，求神抓住我们，不要让我们被恐惧所欺骗而跌倒，让我们每天与我们的主同行，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由于新冠疫情苦难的日子里，求神让我们领受神要坚固地建立我们的旨意，不虚度光阴。如此，这一周、十月、这一个月都在主里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